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公布驻中国大使人选，由共和党前联邦参议员柏杜出任，他曾经被中国智库列为反中人士。面对中国可能在这个周末启动新一轮的对台军演，台湾总统赖清德呼吁北京举起拳头，不如张开双手。而被渗透卖情报给中国，台湾总统府宪兵被起诉。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英国香港人集会被掟饮品，英国警方指证据不足，不检控华裔的袭击者。其中列斯手足连线创办人张希晴对此感到失望，他说：
今日知道了他会 close file 之后，其实都挺失望的，因为我们以为有这个，即是他打去大使馆，即是叫做录低了他其实承认了有这件事，那警方都说他们找了一个叫做第三方的翻译，那我们那个人是中立啊，定系佢嘅立场都有偏颇咧？咁我哋都系无从去考证啦。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星期四公布驻中国大使人选，由共和党前联邦参议员戴维柏杜出线。柏杜曾经被中国智库报告列为是反中人士，亦都曾经倡议美国应该打造更强大的海军，应对包括来自中国的外部威胁。来自佐治亚州的柏杜自2015年至2021年担任联邦参议员，是唯一曾经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都任职过的共和党人。而在之前，柏杜曾经担任企业高管40年，曾经长居香港和新加坡。柏杜今年9月曾经在华盛顿观察家报撰写长文，以中国的新型战争、美国的自由取决于如何应对威胁为题，警告美国正处于一场既非热战亦非冷战的新型战争当中，因为中国正发动涵盖经济、科技、军事以及文化等领域的超限战，最终目的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年75岁的柏杜表示，当今的世界是处于他毕生所见最危险的时刻，这场新的战争攸关全亡，甚至可能不开一枪就取得胜利，将决定自由世界是否能够真正维持自由。面对中国可能在这个周末启动新一轮对台军事演习，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在他太平洋三个友邦访问的最后一站柏劳的时候向北京喊话：
举起拳头不如张开双手，再多的军演，
赖清德表示举起拳头不如张开双手，再多的军演、军舰、飞机给予周边国家的胁迫，都无法赢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尊敬。赖清德11月30号起是展开为期一个星期对三个南太平洋友邦的访问，预计星期五晚间是稍后时候返抵台湾。他在出访的最后一日和记者查罪的时候表示，确保台海以及印太地区区域以及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而中国作为区域一员亦都负有相对的责任。他期盼中国能够返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区域和平发展共同努力。赖清德仲表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亦都是世界的台湾，台湾有权利亦都应该是要更加积极地投入世界，贡献世界。国际社会当中更多的交流和进行更多的相互了解的合作，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不应该被任何一个极权国家视为挑衅的借口，国际社会亦都不会认同这种的讲法。 台湾媒体报道，负责台湾总统府卫戍任务有天下第一营之称的宪兵211营三名士官和国防部资通电军的一名士兵被中国渗透，涉嫌转售军中秘密文书资料给予中国情报工作人员。台北地检署在12月6号星期五依据违反国安法等罪是将四人起诉。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问星期五表示，总统府方面高度关注，而且是非常之严正地看待此案，并且谴责任何伤害民众与国家的叛国行为，相关的单位将会全力配合后续司法侦办，若然有士官兵因为个人私利进而是做出叛国出卖民众的行为，将会令人极为不耻，应该是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法律制裁。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一改之前一日反对弹劾总统尹锡悦的立场，声称依据综合最新情况尽快停止系总统尹锡悦的履行职务，以护国保民。韩联社以及南韩中央日报报道说，韩东芬星期五在国会举行的国民力量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面表示，他在前一晚得知尹锡悦在星期二宣布戒严的当日指示同样就读首尔中岩高中的学弟国军防谍司令吕仁兴以反国家势力为理由逮捕多名主要政治人物，而且动用情报机构协助进行逮捕行动。韩东芬表示，根据消息，吕仁兴计划将被捕的政治人物关押在果川市拘留所。他强调，尹锡悦若然继续履行总统职务，很可能再次采取紧急戒严等极端的行动，使到国家及国民陷入更大的危险。韩东芬这番的发言可能暗示支持国会通过尹锡悦弹劾案。在法国极右派与左翼议员因为预算纠纷而联手通过了不信任动议，迫使到总理巴黎耶辞职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宣布未来几日里面将会任命新总理，并且坚称会做满任期。马克龙表示，我们不能够分裂，亦都不能够停滞不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将会在未来的几日任命一位新的总理的原因。新总理需要进行磋商，并且组成一个精简有效率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的首要任务将会是预算的问题。人民是透过民主程序赋予我的任期是五年，我将会全力履行这项职责。我的责任是确保国家的延续、机构的正常运作、国家的独立性以及所有公民的安全。俄罗斯和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员星期四在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面围绕着莫斯科在乌克兰近三年的入侵战争针锋相对，指责对方国家使到冲突升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西方向基辅军队提供武器支持，重启冷战。在马耳他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面，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初衷，他还表示在阿富汗遭受到耻辱之后需要一个新的共同敌人。拉夫罗夫还指责华盛顿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寻求破坏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这个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拉夫罗夫首次访问一个欧盟国家。拉夫罗夫在讲话之后是离开了会场，未有听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人作出的回应。布林肯表示，等我们来讲一讲升级，他举例说包括大约一万名的北韩军队出动了，同俄罗斯的军人共同作战，使用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降低使用核武器门槛的举动，以及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布林肯还表示，拉夫罗夫先生提到了每个成员国有权作出自己选择的主权，这个正正问题就是所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有权对未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由莫斯科作出这些的选择。美联社在12月6号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已经同中国当局达成协议，将会在明年十月展开的下一个的赛季重返中国，在澳门举办两场由太阳队对篮网的进行季前赛。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10月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系嘅发出嘅推文表示支持香港示威者之后，时隔六年 NBA 首次重新计划在中国举办季前赛。世界银行星期五12月6号宣布，该银行捐助贫穷国家的基金将会获得3年1000亿美元的补充资金，打破了历来的纪录。这些资金将会为低收入国家应对系沉重的债务、气候灾害、通货膨胀、军事冲突等等的问题提供救命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邱依富表态拒用新疆棉，中国网民再抵制，明不明智呢？另外，台湾学生抗议中国高校师生团强调拒绝中国统战，呼吁平等交流。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英国香港人集会被掟饮品，英国警方指证据不足，不会检控华裔的袭击者。
在上个礼拜六，身处列斯的香港人举行密站示威，抗议民主派初选47人案判刑。期间有一名讲普通话的华裔男子向集会参加者投掷饮品，并以粗言秽语辱骂香港人及展示不文手势。之后有香港人追住相关人士要求他们解释，袭击者疑似致电中国大使馆求助，但是对方似乎未有表明会协助，令到袭击者质疑中国大使馆有何作用。不过当地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检控，香港人组织对此表示不解及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在11月30号，列斯手足连线在市中心举行星门47人安密站，当时义工站在路中心举标语，同向路人解释香港最新情况。在大约下午1:45，突然有一杯饮品在他们面前爆开，并飞溅到义工身上，亦都有溅到示威标语。有示威者追住向他们投掷饮品，着蓝色外衣的男子以及他身旁两位友人用英语追问事件。男子就用英语粗口回应，又用普通话话：操你妈，你是不是中国人？又叫追住他的人滚。另一名着白衫的男子又用普通话话：解放军达到你们香港的地方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中国了。一名着蓝衫的女子就说：知不知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列斯手足连线说三人尝试分头加速逃走，他们亦都报警求助，其后只是剩下袭击者一人。他疑似尝试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求助，声称被港独分子威胁，需要帮助。在通话入面，他承认有向示威者投掷饮品，指自己没有伤人。对话一阵之后，他反问对方：那你们现在领事馆是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的。位置最近的中国领事馆位于曼彻斯特，与列斯距离34英里。列斯手足连线又说警察随后到场了解事件，并搜索该男子。警察向他们表示会拘捕男子，又有向追住袭击者的两个人以电话录口供。但是星期一，西约克郡警察向列斯手足连线指男子承认投掷饮品的片段并非足够证据作起诉，将会停止调查。西约克郡警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警员接报之后到场，以涉嫌袭击拘捕一名22岁男子，但是因为搜证工作有困难而将他释放。据此，警方对港人表示该男子并非住在列斯，港人再遇到他的机会不大。列斯手足连线创办人张希晴对美国之音说，不理解为什么警方指证据不足，因为他们有将整个过程拍低，男子亦都有承认行为。警方就说男子自称只是不小心掉了饮品，并非有意，亦都没有相关闭路电视片段。第三方翻译亦都说男子没有承认行为。张希晴亦指他提出再找专业翻译，但是警方说同一证据不会再用两次。
今日知道咗佢会 close file 之后，其实都几失望嘅，因为我哋以为有呢、一个即係佢打去大使馆，即係叫做录低咗佢其实承认咗有呢一件事，咁警方都话佢哋揾咗一个叫做第三方嘅翻译啦，咁我哋其实都唔知道佢哋究竟其实揾咗啲咩人，嗰、那个人係中立啊，定係佢嘅立场都有偏颇呢，咁我哋都係无从去考证啦。
佢话事件唔止影响佢哋，而系所有喺英国嘅香港人，而英国警方嘅机制系唔足以处理。
其实呢一啲跨境镇压嘅事唔系第一次发生啦，而每一次警方调查完之后，件事都好似不了了之咗咁样。咁所以我哋相信发生过咁多次，今次亦都唔会系最后一次，所以未来都好有可能有更加多嘅同类事情去会发生。
张希晴话：嚟到英国嘅香港人本来以为会有言论同埋集会自由，能够无畏无惧咁发表意见同埋争取，但系袭击者似乎冇后果。
咁会唔会令到啲香港人觉得啊，我哋喺呢片土地度其实都好似冇被保护咁样呢？又或者会唔会令到啲香港人下次想再出嚟嘅时候会有却步呢？因为原来是会这样被阻止我们的和平示威，而那个人是没有后果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芝伦敦报道。
中国高校师生团在台湾的九日参访行程进入尾声，但相关争议却持续发酵。在星期三12月4号参访团前往北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访问时，支持台湾独立和中国统一的民众和学生在现场形成对峙局面。同日，台湾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串联前往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提出拒绝中国统战团，交流应该以对等为基础等要求，强调两岸交流应该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大学的学生联合台湾清华大学、中山女子高级中学等中国师生团到访过学校的学生，星期三是在立法院是联合召开了校园拒绝统战、交流应该对等、跨校学生串联拒绝统战团的记者会。学生是提出了三点的要求：拒绝假交流、真统战，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和党委书记以学生交流之名行统战宣传之实，捍卫交流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交流应该是真诚进行，不应该自我设限或者是自我审查，恪守是对等的原则。学生都指出两岸交流应该是以尊重为基础，拒绝是诋毁台湾主权的言行。之前中国参访团的成员之一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宋思瑶受访时候表示，台湾棒球队为中国台北队，并且表示一起为祖国努力引发台湾人的强烈不满。而此外，参访团之一的奥运乒乓球的金牌选手马龙参访中山女高的时候，被中国网民戏称为犹如唐僧进盘丝洞，亦都遭到不少学生严正抗议。因此在中国师生团的12月3号抵达台湾大学参访的时候，台大学生自发组织抗议活动，举起了亲民主是一好东西、民主平等自由等标语，以表达对中国师生团的言行的不满，以及是对平等交流的要求。在台大发起抗议活动的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的学生黄仲贤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从中国同学回避接触、快步离去的情况来看，中国参访团其实丝毫没有意愿和台湾人进行真正的交流。
你应要是双方互动的交流，事实上
黄总贤则而表示，理应是要双方互动的交流，事实上却是成为了中国学生自己在这里发言的一言堂，再配合随行团红色的媒体、中国的媒体，最后制造出台湾与中国以及乐融融、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两岸是否可能真有真正的交流，黄总贤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两岸之间一定有可能有真正的交流，但是这个不会是透过所谓的官方制式化的中国团模式。他认为只有和没有政治目的、不带有特定身份的中国人才有交流的可能。
事实上我觉得真正的交流很可能是发生在公民社会之间。例如说
黄总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实质上他是觉得真正的交流好可能是发生在公民社会之间，例如说他们不是以组织性的力量或者是一些比较制度性的管道是在这里做交流，而是我和你的单纯是以公民的身份在做互相的交流和理解。 台大行动的发起人之一，台大社会系大四学生齐同学，即是质疑不单止这次中国参访团的成员，连台湾方的接待或者是来自要马龙签名的学生都好像是精挑细选。他呼吁中国停止利用这类所谓的交流活动进行对外宣传，试图营造出台湾人好想同中国人站在一起的错误形象。他并且进一步要求中共停止侵害国际人权和民主，终止对台湾的信息战以及是统战行动，尊重台湾的言论自由、主权以及民主价值。
如果要有真正的交流的话，前提就是首先中国要尊重。
齐同学
在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要有真正的交流的话，前提就是首先是中国要尊重台湾的民主自由，要尊重台湾人有自己发言的权利，然后哪一个都可以参与。真正的交流不是拿武力来威胁，或者是要拿军队来持续威胁的这种状况，而是建基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平等之上。台湾清华大学台文所的吴同学则是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参访团以交流为名，实际上却是暗藏外宣和混淆视听的统战意图，令人难以接受。他举例说，马英九2008年担任台湾总统之后，就鼓励各大专院校和对岸进行交流，而之后北京清华大学在台湾设置了清华海峡研究院。他认为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促进学术的交流，但是实质上可能成为了中国对台渗透的重要窗口。
中共对台统战的短期目标就是用这种看似无害的交流。
吴同学表示，中共对台统战的短期目标就是用这种看似是无害的交流和两岸同根同源的论述来模糊社会的敌我意识。一旦同根同源的包装成为了合理的修辞，一旦我们缺乏警惕，我哋就冇辦法再區辨統戰以及係交流兩者之間嘅界線，甚至係導致台灣內部產生分歧。中山女高嘅校友李成桓係表示，學校當中參與簇擁中國參訪團嘅學生，確實係包括咗一啲馬龍嘅粉絲，但係更多嘅係只係單純嘅湊熱鬧。認為能夠親眼睇到奧運金牌得主就好好嘅同學，呢個並唔代表所有中山女高嘅學生都係中共同路人。
身為此次事件輿論的中心。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被错误的。
中山女高的李成桓是发表声明是表达不满，他说身为这次事件舆论的中心，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被错误的误解以及是恶意的评论的压力，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是统战棋子和花痴女高中。台大学生会性别平等工作坊的杨同学则是在记者会上提到，盘丝洞在中国具有清流的隐喻，中国媒体以这种带有贬低意味的措辞形容女学生的反应，显示出交流和参访当中存在着的性别不平等。
难道马英九等人想看到台湾女高中生受到大众媒体的性化？
杨同学质疑，难道是马英九等人想看到台湾女高中生受到大众与媒体的性化？我们认为马英九基金会不应该让台湾的女高中生被置于如此容易被物化、性化甚至是愚蠢化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日本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创办人柳井正首度公开表态，他用新疆棉之后引发中国反弹。除了微博网民抵制星四起之外，中国外交部亦都呼吁相关企业排除政治压力。对此，新疆维权团体和市场观察人士都说，优衣库表态是迟来的正义，应该坚持企业道德，拒绝在抵制恐吓之下妥协。而中国消费者如果持续以抵制来到胁迫外国企业，恐怕会引发撤资，反而会加剧失业的恶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英国传媒 BBC 上个星期四11月28号报道，优衣库创办人柳井正在接受专访时首次公开表态，他说该公司未有使用新疆棉，但他似乎亦都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随即以这个话题太過政治化為由拒絕進一步評論。柳井正在專訪中亦表示， 优衣库目前在中国展店约有900到1000间，以中国14亿的庞大人口，未来希望能够扩展到去3000间。不过刘郑正都表态拒用新疆棉的消息，星期五11月29日传到去中国之后，在微博引发热议的其中搜索词条优衣库创办人表态不使用新疆棉，还一度冲上热搜榜的第二名，直至到当日傍晚6点更加吸引到超过7100万人次的阅读量。在江西电视台热度新闻专栏官网发表的一则相关贴文之下，有超过9000人留言，其中极力呼吁抵制的声量高居不下。例如河南微博用户你姐不需要昵称就留言话，看来以后有必要不要再买优衣库了。而位于四川的视频博主密密大夜猫亦都附和抵制，他写到优衣库这个态度创办人还且高气昂，大概就是瞄准内地消费者过几日就忘记，依然会买单，请问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够硬正一些呢？不过亦都有网民枪口对内的怒斥中国媒体和中国外交部批判优衣库的力度不够强硬，北京网民得不到鱼就留言批评中国传媒，他说这个时候某些传媒就隐形了。江苏网民多利尼克斯则对中国外交部说，从来都没有看到这种事情上发言如此温柔的外交部，这个还不是抵制吗？对于刘郑正的新疆棉表态，根据环球新闻网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被问及这件事件时仅说，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我们希望有关企业能够排除政治压力和不良的干扰，独立自主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商业决定。自中国于2021年爆发抵制拒用新疆棉的国际品牌事件以来，优衣库一直都未正面回应。对于刘郑正的最新表态，维吾尔人维权团体则表达欢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位于日内瓦的发言人叶西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说这个是迟来的表态，是维吾尔人包括非政府组织各个国家的立法者等多年来共同施压下的成果。虽然刘郑正至今仍未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强迫劳动的极端政策，是令人失望的。他亦都呼吁刘郑正挺住压力，不要向北京当局和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呼声低头。
国际品牌公司呢，必须要有道德和社会责任，不能为了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而以所谓的这个保持中立来迎合中国政府，漠视当局针对维吾尔。
李夏提话，国际品牌公司必须要有道德和社会的责任，不能够为了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而以所谓的保持中立来到迎合中国政府，漠视当局针对维吾尔人所推行的种族灭绝和强制劳动的奴役政策。对于中国网民的抵制呼吁，李夏提话，中国官方绝对是幕后黑手。他说这个是典型的绑架消费市场，针对国际品牌进行恐吓。不过他亦都说中国消费者的抵制恐吓恐怕非明智之举，因为优衣库在中国请了成千上万的劳工，如果逼得优衣库最后关店撤资，恐怕会加剧中国的失业困境。迪里夏提说，中共恐吓国际企业旨在达到维持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同时都担忧企业撤资恐怕会引发失业率升高，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的动荡。对于更多国际品牌加入抵制新疆棉的行列，台湾经济学者现为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的邱达新认为，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发展，因为国际供应链越来越重视永续和包容经济，不再推崇不择手段压低成本过程。换言之，国际企业的相关过程要符合环保规范，重视劳工权益和人权，让供应链的运作符合人道，亦都更加永续，是国际潮流。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越来越支持新疆人权议题，因此很多国际纺织大品牌如果想持续在国际主流市场销售的话，当然必须表态，优衣库亦都不例外，必须将强迫劳动下的 原料排除在供应链外，并追求更高的制程标准。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